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华向战争，英国政治家戴维·劳和乔治后来有一句名言，说1914年欧洲各国没有丝毫担忧和不安地划过锅缘，落入战争的沸腾油锅。这句一针见血的话，准确描述了1914年7月最后一周里事态不可遏止地向着战争发展的情形，也捕捉到了形势完全失控的那种感觉。但是此言暗示当时的人普遍漫不经心，无忧无虑，却是错误的。这话的意思也不应理解为战争的爆发乃偶然的事故，由一系列可悲的错误造成，它的发生无人乐见，无人料到，且无法预料。事实正好相反，虽然大多数决策者都真心希望避免战火燃起，虽然有人茫然无措，有人犹豫彷徨，有人断言大祸将至，有人临阵动摇退缩，但当战争来到眼前时，战争的意志还是压倒了和平的愿望。对于可能爆发战争的前景，欧洲领导人看得非常清楚。劳和乔治的名言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一战没有明显的驱动力，那场灾难并非由某个国家挑起，而是各方都有责任。的确，欧洲各国领导人和外交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同一群走向悬崖的驴鼠，确实有误会发生，也存在着普遍的互不信任。造成互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关键决策人的个性，这些都在把欧洲大国推落悬崖的过程中加了一把力。这确实与一代人之后的情形不同，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哪个具体的国家是战争的主要推手，所有大国的确都对战争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危机急剧发酵之时，法国怂恿了俄国，令其更为好战，英国发出的信号暧昧不明，他没有力挽狂澜，而是随波逐流，沿着危险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战争。尽管如此，对于最终导致战火席卷全欧的灾难性事态发展，还是不能说所有欧洲国家都负有同等责任。有些国家各有自己的利益和野心，彼此互不相容，极易导致全欧大战，这样的国家是引发大战的主要责任方。他们在危机中敢于外交行险，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惜动武。1914年7月，事态到达爆发点的时候，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是危机中的决定性力量，其中又以德国的作用最为关键。德国雄心勃勃，企图称霸欧洲，同时又对俄国可能会兴起为霸权怀有日渐强烈、近乎偏执的恐惧。为实现前者，防止后者，德国不惜冒引发欧洲大战的风险。1914年7月6日，德国保证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即通常所谓空白支票，因为德国假设奥方很快会对塞尔维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报复奥地利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王妃的遇刺。他们两位是在对萨拉热窝进行访问期间，于6月28日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的。但这仅仅是臆测，德国提供了无条件支持的保证，而且没有规定哪些报复措施是奥地利不能采取的。尽管冲突扩大的危险和欧洲列强介入的可能都显而易见，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其内容故意写得让塞尔维亚无法接受。德国的煽风点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把这个原本地方性的问题变成了全欧洲的危机。最后通牒要求塞方对与暗杀阴谋有关的塞尔维亚官员和军人采取行动，逮捕奥方指明的两个军官，并压制反奥地利的宣传。一项构成对塞尔维亚主权极大侵犯的要求是让奥匈帝国的代表协助对暗杀阴谋的调查，并参与对塞尔维亚国内反抗运动的镇压。当时塞尔维亚的力量在增强，这威胁到了奥匈帝国对巴尔干的控制，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还面临着日益加剧的解体危险。为了一己之力，奥匈帝国不惜把欧洲拉入战争，但他必须有德国做后援， 奥地利明明知道俄国会给塞尔维亚撑腰，但他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仍然故意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这大大增加了引发全欧战争的可能性。俄国一心要防止奥匈帝国主导巴尔干，因为那将使俄国实现自己野心的企图受阻，不出意料地做出了强烈反应。俄国立即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尽管他非常清楚那意味着不仅要和奥匈帝国打仗，还要与德国开战，而德国一旦参战，法国就必然出手，因为谁都知道德国的作战计划要打击的不仅是俄国，还有法国，英国也很可能加入。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为了他们各自强权政治的目的，对一个实质上地方性的冲突不去尽力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这种极为冒险的战略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大灾难。如前所述，这三个大国中德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他没有给奥匈帝国提供无条件支持的空白支票，奥匈帝国就不会有恃无恐向塞尔维亚发出如此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奥匈帝国不是如此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俄国就不会承诺支持塞尔维亚，继而引起一系列的后果，空白支票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欧洲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大国各自结成了对立的同盟。1914年大国间平衡尽管仍勉强维持着，但越来越岌岌可危。早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德国就生出了觊觎世界强国地位的野心，这导致了紧张的升级，构成了长期的潜在威胁，是对英国世界强国地位的直接挑战。德国与英国的竞争日益加剧，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受强大的德国威胁最甚的是法国和俄国。法俄两国，一个是共和国，一个是专制君主国，但共同利益促使他们令人意外地建立起了友好关系。1894年他们专为应对德国的挑战签订了盟约，十几年后德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因为1905年俄国惨败于日本这个远东新兴强国，当时许多人为之震惊。俄国的失败动摇了沙皇帝国的根基，触发了俄国的内乱，险些造成沙皇专制政权的覆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明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下，后来的几年成了俄国的兴旺年代。在法国巨额贷款的帮助下，俄国经济显著增长，军事重建一日千里，于是俄国重新燃起了希望，想趁奥斯曼帝国力量衰落之机夺取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与英国关系的巨大改善使俄国这一希望成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俄英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是竞争对手，英国坚决不让俄国控制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这两个扼守地中海及中东通道的海峡，为此不惜和俄国在1854年打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也一心要防止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威胁到他自己在印度的殖民地，但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国力衰弱，愿意与英国修好，于是他们两国在1907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了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的西藏这些他们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中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对德国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肯定有间接的影响。俄国和英国1907年签订的条约和此前俄法建立的联盟，以及1904年英法达成的直接针对德国的友好协议加在一起，重组了欧洲权力政治的结构。德国和他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另一个盟友意大利不太指望得上，尽管意大利领导人号称自己的国家是强国，但其实差得远。忽然发现英法俄居然站到了一起，鉴于他们三国之间往昔的互相敌视，可以说这个发展是惊人的，可以理解德意志帝国为何愈发强烈地感到四面受敌。英国外交部认为，两大同盟的对峙如后来的核武器那样，是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威慑，但是这种情况也意味着战争一旦发生就不会仅限于局部，而将是全面战争。然而引起战争的并不是这两大同盟，在那以前的十年间发生了好几场严重危机，却均未导致战争。1905年德国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提出了挑战， 1908年，奥地利蛮横地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方名义上虽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已经被奥地利占领了30年。1911年，德国的一艘炮艇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向法国发出挑衅。然而，大国间的这些紧张都很快得到了缓解。1912年，在长期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结为同盟，自称巴尔干同盟，趁奥斯曼帝国力量衰弱对他开战。次年，巴尔干同盟爆发内讧，保加利亚为争夺前一年战争的利益均沾，对塞尔维亚动起了刀兵。这些区域冲突爆发后，大国都设法确保了他们不致发展为大型战争。尽管如此，大国间的紧张仍然显而易见。两次巴尔干战争使这个战乱一触即发的地区更加不稳定，新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早已开始走下坡路。另一个地区大国奥匈帝国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表现使人觉得它软弱被动，就连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依然如此。因此，奥匈帝国以后在巴尔干地区必将遇到更多的麻烦。俄国统治者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控制土耳其的两个海峡，并通过夺取属于奥地利控制下的波兰的加利西亚来确保西部边界的安全。他们把奥匈帝国的虚弱看在了眼里。欧洲战争远非不可避免，可是谁也不想冒备战不足的风险。国与国之间的猜忌推动军备竞赛急剧升级。1911年到1913年，大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增加，德国增加了 30%， 俄国增加了 50%， 德国和英国投入巨资建造新型作战舰队，竞相建立最强大的海军，陆军的规模也大为增加。德国于1913年扩充了陆军，法国马上如法炮制，俄国对1905年败于日本的伤痛记忆犹新，到1913年已经在军队重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德国忧惧交加地注意到，俄国还计划进一步大肆扩军。军备竞赛中，奥匈帝国落在了后面，他的军力只够打区域战争，他招募兵员的配额在1889年就固定了下来。虽然1913年颁布了增加兵员的新法律，但为时已晚，无法缩小与别国军队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然而，即使在奥匈帝国，也和在整个欧洲一样，适龄男子中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了作战训练。到1914年，欧洲各国的正规军和预备役军人已经达到几百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全面动员后，俄国有350万大军，德国210万，法国180万，奥匈帝国130万。大国中只有英国没有大批预备役人员，随时可以征召入伍。英国军队由志愿兵组成，只有10万人左右，主要是为了打殖民战争准备的。与其他大国的军队相比，英国的规模小得可怜。但是英国的皇家海军掌握着世界的海上通道，是大英帝国的军事基础。英国还可以从大英帝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招募大量兵员。许多人认为，前一个世纪基本维持了欧洲和平的制衡制度会继续发挥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战争很快将不可避免，这不仅是由于军事化的加强和紧张的加剧，这种情况本身就反映了大国精英的焦虑，认为国家存亡系于一线，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精英的这种态度又加大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若是打赌，谁都不会在欧洲的脆弱和平会无限期维持下去的可能性上面下大赌注。这还只是1914年6月28日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前的情况。奥地利1908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吞并大大刺激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一些军官在内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于1911年成立了秘密组织黑手党，主要推手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人称阿皮斯，于1913年成为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长。刺杀斐迪南大公的阴谋就是阿皮斯掌控的秘密网络策划而成的。这次暗杀行动招募了一些波斯尼亚的塞族青年当刺客，最终得手的叫加夫里洛·普林奇普， 他们要刺杀的奥地利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其实对斯拉夫少数族裔非常友善，愿意向南方的斯拉夫人进一步放权，以实现帝国的稳定。但是这正是激进分子眼中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理想的威胁。暗杀发生在斐迪南大公即王妃对萨拉热窝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当时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故，大公乘坐的敞篷轿车的司机转错了弯，驶入了一条小巷，倒车时引擎又熄火了，无意中给普林奇普提供了天赐良机，使他得以弥补此前他们狂热民族主义七人组中另一个人行刺失败之憾。即使如此，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弗兰茨·斐迪南和他妻子的遇刺必然引发欧洲的全面战争。之前也发生过暗杀事件，甚至是暗杀国王的事件，却均未引发重大冲突。1894年法国总统萨迪卡诺遇刺，1900年7月29日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遭枪击而死，1903年6月11日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被暗杀，1913年3月18日希腊国王乔治一世也死于刺客之手。事实上，几乎到1914年7月底，弗兰茨·斐迪南的遇刺似乎还不致引发全面战争。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发生三周后，外交压力才骤然上升。7月的最后一周，伦敦的金融市场才开始对爆发战争的前景表现出不安。即使在那时，仍然有迹象表示，人们有信心能够避免最坏的情形发生。7月30日，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还说，会出现起伏，但事态最终不可能不恢复正常。第二天7月31日，他死在了一个精神错乱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枪口之下。那人说，饶勒斯是叛徒，必须除掉，而饶勒斯的叛国罪就是他努力争取国际和平。对弗兰茨·斐迪南的被刺，奥地利显然应该对塞尔维亚发动短暂的报复性攻击以示惩戒，而塞尔维亚的军队正好由于不久前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而元气大伤，其他强国很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攻击无可厚非，是对杀害哈布斯堡王室继承人的合理报复。确实，人们几乎都觉得这样的反应自然而又合理。维也纳和其他各国都认为报复事关国家荣誉，是宣示哈布斯堡帝国强国地位的必要举措。刺杀事件发生三周后，德国领导人尤其认定只会打一场局部战争。但是即使是局部战争，这种有限的行动组织起来也颇费时日，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政府外交和军事机器相当笨重，耗时甚久才能进入状态。好战的总参谋长弗兰茨·康德拉·冯·赫岑多夫伯爵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的支持下，力主马上对塞尔维亚开战，但帝国匈牙利部分的政府首脑伊什特万·蒂萨伯爵却主张小心谨慎，担心会发生欧洲大战的可怕灾难。奥匈帝国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内部意见不统一，才转向德国求援的。奥地利人觉得德国军队战无不胜，哪怕攻击塞尔维亚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只要有德国做后盾，奥地利就有恃无恐。奥地利从柏林那里得到的信号是，如果一定要打仗，眼下是最好的时机。然而哈布斯堡帝国做事只有两个速度，慢和停。打仗需要兵员，但当时更急需劳动力收获庄稼，因此不可能立即发动战事。有人指出，至少还需要16天的时间来动员军队对塞尔维亚实施打击。说这话时已经是暗杀发生的两天之后了。可以说奥地利的迟缓反应相当于一条漫燃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所有大国的卷入。随着危机的加深，各国长期形成的心态、目标、野心和恐惧影响了他们各自的行动。德国1871年才完成统一，但它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工业化经济体，它雄心勃勃，决意获得自己在太阳下的地盘，成为在地位和影响力上和大英帝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同时德国又非常担心时间不等人，害怕敌国会集结军力阻挡其野心的实现。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早在1912年就在德皇面前说过，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得越快越好。他建议 先借助报刊挑起反俄情绪，那样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自那以后，毛奇一直力主打预防性战争，在德国遭到俄国或法国或二者联合的攻击之前先发制人。大战爆发的几周前，他坚称战争迟早会到来，德国应确保战争发生在自己能够打赢的时候。据报道，他在1914年5月14日说，俄国两三年内就将完成军备方案的执行，到那时德国敌人的军力就会强大到无法应付。毛奇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是在我们还有一定胜算的时候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来粉碎敌人。但是对未来看法悲观的毛奇，虽然占据着德国军队中最关键的位置，却不能决定政府的政策。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忧心忡忡，他认为战争是跃入黑暗，是最严峻的责任。他甚至预言，与德国一些鹰派人物的说法相反，战争摧毁不了社会民主运动，无法消除他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反而会使他得到加强，并造成一顶顶皇冠落地。七月底，随着危机进入最后阶段，贝特曼霍尔维格看到自己的政治举措并未奏效，军方的影响力在明显上升，于是试图尽全力踩下刹车。不过他觉得总参谋部的意见也有道理，那就是俄国的军力会迅速扩大，时间拖得越久，德国的军力就越处于下风，因此开战越快越好，与其做事自身处境不断恶化，不如在可以速胜的时候早些动手。俄国同德国的西方宿敌法国结了盟，这使德国更有理由担心自己陷入包围。在俄国7月30日开始动员军队，使战争不可避免之前，德国掌握决策权的是文官，不是军人。即使如此，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都不像德国军队那样享有相对于文官政府的高度自治。七月底，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毛奇和总参谋部的影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军事需要压倒了政治举措。德皇有时似乎同意毛奇的分析，但他尽管气势汹汹地展现出好战的姿态，在危机期间却举棋不定，畏首畏尾，最后一刻甚至想退出战争。不过德皇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比他强大的多的军方力量，德国的军事规划者严格坚持他们早已制定好的战略，计划一举击败法国，然后转过头来对付俄国。所以当德皇7月30日要求总参谋长毛奇取消对法国的攻击，希望以此来确保英国的中立，进举军力对付俄国的时候，毛奇明确回答说办不到，那会把德国训练有素的军队变成混乱的乌合之众。毛奇说，军队部署是多年计划的结果，不能随意的临时更改。整个危机期间，德皇根本不能下旨定策，只能被动的对政府的决定做出反应，归根结底是对军方的要求做出反应。在毛奇的意见最终得到接受，事态发展在七月底达到高潮之前，德国政府主要忙于应付他先前的严重政策失误。他让奥地利放手处理塞尔维亚危机，结果带来了引爆欧洲大战的实实在在的危险。由于这个巨大的失误，德国在整个七月间都在尽力回应由别国造成的各样事件，事态正在迅速失控。俄国的长期利益在于控制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的两个海峡，这两个海峡对俄国贸易至关重要，由于他们扼守通往黑海的通道，因此对俄国南部的安全也意义重大。俄国不能允许任何国家统治这个地区。随着奥斯曼帝国颓势日显，奥匈帝国显然成了俄国在巴尔干利益的最大威胁。俄国海军高层的鹰派甚至设想敢在土耳其收到从英国订购的五艘无畏级战列舰之前动手夺取君士坦丁堡，但这个设想对俄国在七月危机期间行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俄国人并未确定要在1917年前完成备战。1914年时，他们并不想马上和德国摊牌，但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内容遭到泄露的7月24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疑似俄国在最后通牒内容泄露后对塞尔维亚表示了支持，事态滑向全欧大战就不可避免了。但是维护国威这一项考虑就决定了谁也不会退让半分。